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我们这些情绪来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 let go 让它来伤害我们呢，还是我们能够很成熟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在这里更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积极的从里面走出来，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我们最近读的约瑟，你发现说他这么正直的一个孩子，从小爱在父母亲家中，是在父母的面前是一个这么好的孩子，但是他哥哥去出卖他，本来还要杀他的。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17岁的约瑟，当他被丢在地洞里面，听见哥哥们在那里残忍的谈话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仅仅是恐惧充满了他，他里面有个很深的痛苦在他的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被杀掉，而且居然是他自己的哥哥们。后来他被又卖给了陌生的以斯玛利人，这么多年跟着以斯玛利人飘荡，到最后到了埃及，被当作奴隶一样卖给别人。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孩子，他很可以在这里自暴自弃，他很可以在这里怨天尤人，他很可以在这里产生仇恨，产生苦毒。但是你发现约瑟不是这样，当他被卖到波提乏家里面当奴隶的时候，他积极振作起来，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认真的去做。而你发现奇妙的，连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约瑟而已。等到他最后越做越好，波提乏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不知道以外，那就所知道其他一概不知道，都交给了约瑟。而约瑟后来为着波提乏的妻子诱惑他，他为了持守纯正，为了正直，而再次被冤枉关到监狱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这一生受了太多的伤害，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他太有资格在那里埋怨的，他太有资格活在一个忧伤，活在一种痛苦，活在一个被辜负的情绪里面。但是这个人没有，当他到了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自暴自弃以泪洗面，他不是在那里充满了仇恨跟报复，他重新在主的面前振作起来。你发现他在监狱里面是一个尊贵的王子，真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他在里面服侍所有的人，他在里面得到了司狱长的信任，又把一切的犯人交给他管。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积极的人，是一个积极的。所以约瑟实在是在我们眼前，我们这样读过去好像就读过去了，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进他的感受跟感觉的话，我们会发现他实在不容易，他在每一个瞬间，每一个历境，每一个让他感情受伤的里面，他都处理得这么好。约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非常有爱的人，而这个爱一再的受到伤害，而等到最后当他跟弟兄相认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他几次跑到房间去痛哭啊，他还是爱他的兄弟，爱那些出卖他伤害他的兄弟，他的感情没有因为这样他的感情收起来变得冷漠，他的感情变得绝情。弟兄姊妹，他一样带着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他能够积极从他的环境中走出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忧伤痛苦，弟兄姊妹，因为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我们太活在以己为中心的里面，所以我们走不出来。从前听说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啊，他叫做 Beverly Sills， 他自己呢有一次呢，他终于他们结婚了，然后生孩子，当他生出来的第一个孩子，结果发现是耳聋啊，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在想说他唱歌唱得这么好听，然后他的孩子居然没有机会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他有很多的埋怨。可是后来他随着时间的过来，他接受这个事实，结果不久以后他生了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蒙古症的孩子，有智障的孩子，他整个人受不了，他整个的痛苦，那个忧伤苦毒一下子发泄出来，他就天天以泪洗面，他天天用埋怨来过他的生活，他问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他常常问神，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临到我的身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到底在哪里？ Why me? 他常常问这个问题。那有一天当他又在那里很痛苦的时候，他又在这里问 Why me 的时候，突然主在里面提醒人，里面有一个感觉 提醒他， Why then? 为什么是他们？他那个痛苦啊，他那个沮丧，完全是想到说，我将来怎么带这个孩子，我要碰到这么多的困难，我外面还有这么 busy 的 schedule， 我的孩子又变成这个样子，我天天我怎么去照顾他，我怎么去应付他，我怎么去保护他，他想到的都是我。但在那一天当他里面突然受到提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两个无辜的孩子他们遭遇到这个难处？ Why then? 当他把他的注意力一下子转到孩子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爱一下子出来，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啊，他就一下子把他所有的苦毒跟埋怨放到一边，他开始做一个很好的母亲，他开始照顾他们，他很仔细的照顾他们，他要好好把他们所有的缺陷，所有受的委屈，他要用他的爱来弥补他们。弟兄姊妹，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在我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别人比我们更苦的人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比较容易从这些环境里面走出来。我们一定要学习不要让这个东西 let go 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在一个难处打击临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 up 起来，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跨胜走出来，弟兄姊妹 is fine， 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软弱。但是至少不要 let go， 不要让你的情绪一直往下走，它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很低很可怕的里面，让你不容易再出来。所以当我自己里面碰到一些难处很重很大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起来，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起来，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主，我把我这个时候的我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他，求你让他不要再一路滑跌下去，求你的手在底下扶持我，我把我自己交给神，我不让那些消极的苦毒的报复的难过啊，那些自卑啊，那些自怜的感觉一直进来，让我继续滑下去。虽然我没有力量起来，但是我也不让他把我给拖下去。至少我先把这个东西止住。那底下我们讲到我们积极的啊，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平息啊，我们带着一个勇敢的心啊，勇敢的态度，我们去接受这些不能改变的事实。或者我们很谦卑的去请教或请求别人给我们一点的扶持跟帮助啊，或者我们能够很成熟的在这里去处理啊这些一旦不但搅扰我们的情绪啊，然后我们也在这里思想怎么样子能够积极的从这里面走出来。那弟兄姊妹，那个最真正能够把我们从整个忧伤带出来的，还是靠得住，也只有靠得住。虽然世人常常说时间是一个最好的治疗啊，那弟兄姊妹，那毕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讲法，虽然的确是啊，那很多人痛苦在当时的时候都痛不欲生，随着时间的过来，我们发现那个伤痕慢慢慢慢长合了，它好像又重新起来，那时间的确医治了很多的人。那弟兄姊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永远不用这种消极的态度啊，那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决定有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决定可以靠着主在这里，不是白白受苦。像刚才诗歌说的，许多的痛苦我们好像白受了啊，因为我们苦也受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得着神所要我们得着的。那在这里我们就讲到怎么样子在主里面，让我们不仅仅克服这个忧伤，我们真正的能够走出来，而且能够从这个忧伤的里面得到祝福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转向主，这是 only way。 你会发现我不管讲哪一个题目， always 第一件事情， we need to make a U-turn to God， 我们需要转向主。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everything， 服事没办法做，我们的生活没办法生活得好，连我们的家也治不好，因为这边连我们的情绪也处理不好，同样的忧愁也处理不好，忧伤也处理不好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转向主。不管你觉得那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属灵的道理，或是一些八股的道理，弟兄姊妹，不管你自己经历到的没有，我们爬这个爬都要爬到主的面前去。That's the only way， 因为我自己吃过太多的苦头，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体会过太多次了，多少时候想要自己的方法去疗伤啊，越疗越没有用，只有转回到主的面前。 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呀不想回去，连回去到主面前的力量都没有，结果真的后来发现白走了好多冤枉路。真正的释放和得力永远在于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啊，因为主都了解我们，主非常的了解我们啊。上个礼拜这个我们的小儿子在家里面，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考我们，他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最喜欢的这个圣经是哪一节？我们说不晓得。他说约翰福音11章35节，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我就马上想成11章25节很有名的那个，耶稣说我是复活我这个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说我问他是什么，他说耶稣哭了。我说他很 surprise。 他说他最喜欢这节圣经，他觉得主耶稣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 merciful 的一个 God。 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很感动。我们的主实在了解我，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当你在最孤单最无助，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可以了解你的时候，主通通知道。他了解我们，当他在拉撒路家里面面对的玛利亚和马大，弟兄姊妹，不是说他不知道拉撒路能够复活，他在那边还要装哭啊。弟兄姊妹，他在那里哭，人类堕落以后，在面对这些痛苦、这些死亡、这些疾病，在仇敌的这些残害底下，那样子的无助，我们的主一下子摸着我们的心，耶稣哭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实在了解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觉得别人不能了解我们。我们的主不仅仅了解，耶稣哭了，他实在了解。所以弟兄姊妹，多少的 Yes,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借着祷告来告诉他，我们的主通通了解。所以当他哈拿在心里愁苦的时候，他就在主的面前倾心吐意，他倾心吐意。当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在最忧伤的里面，他把尸首取回来把他埋葬。圣经上底下告诉我们一句很美的话，他们就来告诉耶稣。有一首诗歌叫做当告诉耶稣，当告诉耶稣。当你有任何劳苦愁烦的时候，当你力不能胜的时候，当告诉耶稣，因为他顾念我们。所以他们把他们一切的忧伤该处理的事情人能够处理的处理完了，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跑来找耶稣，他们来告诉耶稣。而底下讲到我们的主他就在这里帮助我们啊。那么诗篇啊，以赛亚书61章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他说了，他要用喜乐的油来代替悲哀，他要用赞美衣代替我们忧伤的灵。那么诗篇32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是用得救的乐歌啊，或是用他的慈爱四面环绕我们啊。弟兄姊妹，不管你往东也好，往西也好，往南也好，往北也好，你发现主用他的慈爱，他用他救恩的乐歌四面围绕我们。当我们真来求告他的时候，你发现神常常一下子帮助我们，把我们给扶持起来。那我自己在我软弱低谷的时候有太多次这样子的经历啊。那刚才念慈自己也分享了啊，主怎么样一下子一句话进来，把他从这个想念爸爸那个痛苦里面给释放出来。因为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也是在我最沮丧最沉啊最低沉的时候，当我们跪在主的面前仰赖他，我们以为要很久才可能恢复的，结果也很奇妙的，主突然一首诗歌进来啊，突然主就唱了一首歌给我们听。弟兄姊妹，我们的劳苦愁烦一下子卸下来啊。他用在这边所说的啊，他说他用喜乐的油代替了我们的悲哀，他用赞美音来代替我们忧伤的灵，一下子给我们披上喜乐。弟兄姊妹，我们重新起来啊，四面乐歌啊，救恩的乐歌来环绕我们，讲到我们从主的面前来重新得力。那这次讲到我们第一件事情转向主，那第三个呢，他亲自为我们承担啊。主不仅仅帮助我们，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亲自要来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所有的痛苦。在弟兄姊妹，当我们难处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不仅仅你发现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担子整个拿去了。耶利米哀歌3章告诉我们，他说神不甘心叫人受苦，这是我们神的心意， 他甚至不甘心叫人忧愁，但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你们知道是谁吗？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讲到说，神不甘心叫人受苦，但是圣经上在以赛亚书53章却讲到，对弥赛亚，对我们的救主的时候，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担都要归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来，他就是要来担负我们所有的重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伤，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所以神定义要把主压伤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真是感动，神不希望天下任何一个人受到苦，但是唯一的一个人需要受苦的，而且是神定义要叫他受苦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当我们就读到新约的时候，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的汗如雪点一样掉在地上，而他回头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说我心里怎么样，忧伤快死了。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主，所有我们的罪忧伤那天都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神眼中唯一一个要忧伤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忧伤，将他压伤，我们却以为他被神鞭打苦待，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弟兄姊妹，他诚然担负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这叫做我们亲爱的救主来转向他。那第二个呢，讲到我们一方面来找主啊，一方面我们也求主来提升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所受的苦不过是一个自战自清的苦楚。那这一切的环境领导我们，因为神在这里制作我们。他说现在的苦楚若是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这里的苦不仅仅有我将来要讲到的啊，那个受到的苦难，也讲到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这些的遭遇，让我们不舒服的环境，弟兄姊妹，神都有意思在其中的。啊，有一句话啊，他讲到 the world is not a playground, it's a classroom。这个世界不是一个 playground, 不是一个游乐场所，来让我们来这个地上逍逍遥遥玩一生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这个世界里面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在教室里面。主在这里教我们，每一件事都在教我们。而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的眼睛看到将来那一个荣耀的意象，要让我们在苦难中得到力量。就连在忧伤中，弟兄姊妹，我们都还可以抬起头来啊！就像保罗说的，就连在患难中，我们还是欢欢喜喜的。这个我有一次听这个史弟兄啊，他讲那个伊利凡，我们在座有些很多弟兄姊妹认识伊利凡弟兄啊。他说当世界上的人啊，家人走了，亲人走的时候，那总是很忧伤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愁愁苦苦的。他说当他们那天伊利凡的母亲快要被主接去啊，他后面病得很重，身上很多的啊痛苦跟不舒服啊，当他那天躺在病房，他们就通知了很多的同工们啊，弟兄姊妹爱他的人那天都赶到他的病房，大家都围着他啊，大家都一脸的沉重，舍不得他的离开啊。啊，伊利凡母亲那样子跟主的一个关系跟认识啊，他说你们为什么都这么难过呢？来，我们一起唱诗歌啊。他们唱了我们诗歌285首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幔子我已过，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哦，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是一首我们平常属灵很 up 的时候唱的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裂开的幔子我已穿过啊。那么这里荣耀不败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弟兄姊妹，他的眼前面对死亡，再过没有多久他就断气了。弟兄姊妹，他里面那个雄壮的灵啊，那个荣耀的灵，他知道他往哪里去啊，知道他这一生都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他曾经穿过了那个裂开的幔子，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完成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过生活。弟兄姊妹，他一生在王的面前过生活，而断气不过是让他进到一个更清楚的境界，跟主更直接的一个相处啊，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耀。而就在弟兄姊妹唱喜乐的诗歌里面，他带着笑容，像天使一样，他被主接受。弟兄姊妹，这叫做基督徒啊，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真是在我们里面。而最后呢， 当我们在这些苦里面，我们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不仅仅它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跟主更亲，体会到主原来这么真实，原来我们的主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主。前两天在 Campbell 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约瑟，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本书啊，那个 Charles Stanley 他写的，那他讲到说，常常有一些难处苦难临到基督徒，所以很多人都会问说，神如果是一个爱的神，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情？他难道神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人更爱神吗？难道神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吗？为什么一定要借着苦难？然后他说，他照他这么几十年牧会的经验，照他所看见的弟兄姊妹身上的表现，看见他自己里面的表现，他说他不得不承认，他说我们需要这个。好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却不知道感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聚会，神的爱临到我们，神的灵感动了我们，可是当我们走出教会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心愿抛诸脑后，我们又开始回到世界去打滚。多少时候我们曾经在主人面前许下了一个爱他的心愿，但是当试探一来的时候，我们把它丢到一边去。多少时候我们听见圣经上的应许，神的安慰，我们觉得那是在对别人说的，直到有一天神好像把我们带进了苦难，这一切所说的对我们突然成为真实，他把我们逼到主的面前，他让我们真正的去认识，去体会，我所信的神真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真是一个满了爱的神，他真是一个充满智慧荣耀的神。弟兄姊妹，不是神甘心叫人受苦，而是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些苦难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而让我们不至于犯更大的错，不至于让我们遭受到更大的伤害。就跟父母亲保护孩子一样，就跟孩子生病了他必须要吃药一样。弟兄姊妹，神是在爱的里面，他容许这一切临到我们。就当我们在苦难的里面，让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在这里接受教育，我们接受神的管教，我们也在这里得到神的安慰，我们也在这里经历神的信使。弟兄姊妹，每一个遭遇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诗篇84篇说的啊，他们要到锡安去朝见神，但是他们中间要经过一件事情，他们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立上加利到锡安朝见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行列，这是一个能够把生命的祝福带给别人的一个秘诀。我们必须穿过流泪谷，所有穿过流泪谷的，你发现他脸上带着荣耀，他的生命丰富，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有一次司布真牧师在他一个非常大的难处跟软弱中啊，他那次很大的痛苦里面，所以有一天他讲到，他就引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天当司布真讲的时候，他自己极深的痛苦，他就摸着了主耶稣被弃受苦的那个感觉啊，所以他那天整个的讲到非常非常的 touching 啊，然后这个他自己因为在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就会后有一个年轻人来，当他讲完道的时候，他一面讲道，他就看见这个年轻人在那里改变，坐在底下的一个年轻人，当他进来的时候，这个人满脸愁容，披头散发，整个人已经像是已经准备要自杀活不下去的了。可当他在那里一直讲道，一直讲道，一直讲道，讲完了以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都是眼泪，这个年轻人整个人改变过来。所以到会后的时候，就是这个年轻人跑来找他，他说，师父真弟兄，他说，今天当我听了你的信息，我知道全世界至少还有一个人了解我的痛苦。他说，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他说，我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他已经活不下去，真的是准备自杀的。他说，我谢谢你。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两三年还是多少年，师父真有一次又到那附近去讲道，他就突然看见那个年轻人完全不同的人，容光焕发，真的是充满了精神，带着爱，在神家里面那么积极的服侍，完全换了一个人样。他跑过来再次谢谢师父真，他说，你还记得我吗？师父真弟兄说，他看到他，他说，我就巴不得我这一生多受一点苦难。当他真的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体会到神这么真实的怎么帮助他，而这个帮助那天虽然帮助了一个年轻人， 但是他看见这个年轻人被从一个痛苦的深渊里面被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痛苦我们可以自己承受，痛苦我们可以长期的让它压制我们，可以让它来蚕食我们，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收起来，靠着主的恩典让它得到医治，也让我们在我们中间学会了我们该学的，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这附近最好的一个大学，斯坦福大学，那个当初是有一个很这个啊一对蛮有钱的夫妇啊，他们一直想要孩子，都一直生不出孩子啊。他们结婚了18年之后，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孩子，一个独生的儿子。那么后来这个孩子慢慢长大，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带着这个孩子全家到欧洲去度假去，结果就在度假的途中，他的儿子突然感染上伤寒还是什么病，一个特别的病，结果就在途中他就死掉了。那这一对老夫妇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等了这么多年得到了爱子，独生的爱子，后来死掉了。他们回到家真的是痛不欲生，这一切的产业对他们好像没有意义。可是当他们后来慢慢忧伤稍微止住的时候，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不可以这个样子下去，他们要积极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产业捐出来，他们办了斯坦福大学，用他的儿子做名字办了斯坦福大学。那斯坦福大学开始成立以后不到两年啊，这位老先生突然也长病去世了。他的妻子这个时候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处，因为在处理产业遗产的时候啊，所有的东西都冻结起来，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处理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个时候学校已经没有办法 continue 下去，马上面临到一个这么大的考验啊。那么这位做妻子的啊，这个时候他不肯放弃，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教授这些当老师这些职员啊，就用雇佣私人当做仆人的方式，当做他的仆人继续给薪水，让这个学校可以持续下去啊。所以当他们度过的那一阵子财务的危机以后，那斯坦福又重新恢复起来，能够继续下去。所以今天斯坦福大学不仅仅在加州啊，在全美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那弟兄姊妹是在这一对的夫妻，他们经过痛苦的里面，他们不愿意让愁苦打倒他们，他们起来，他们积极的起来啊，不仅仅希望这个痛苦过去，也希望这个痛苦能够化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平常的情绪起伏怎样，我不晓得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人伤害到你，让你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伤。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还是没有改变啊。从前为了马大，为了玛利亚，他爱他们，他陪他们哭，他了解他们。今天我们的主他也完全了解我们，你很多的感觉，很多的痛苦没有办法向别人说，你不要说，主都了解。有一次也是在我最深的痛苦的里面，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突然主就是这么一句话，我都了解。一下子我在主面前大哭起来，他真的都了解，我不需要说什么，我真的不需要说什么，我也不需要再去为自己争辩解释什么，主了解就好了。主不仅仅了解，他可以帮助我们，主不仅仅愿意帮助我们，他愿意承担我们所有的重担，这就是他上十字架的原因。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因为他叫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承担一切的重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